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很清楚的，从十三章以后，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用新约的希伯来书来做它的诠释。那这样，我想我们就应该很清楚了。好，那么现在的地图，我们要看到底哪些地方没有拿下来，这个我们要看一下。所以呢，我们现在好，第六页。这个第六页，我们知道这个图呢原来是彩色的，但是很昂贵，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给弟兄们。但是我手里有一个是完全彩色的，那么所以现在呢，如果大家要的话，我想可以跟主办单位，我想主办单位应该会把这些彩色的图片呢，就放在救恩之声的网站上，所以大家应该可以上网，应该可以得到这些东西。我已经把所有的资料通通放在他们里，所以原来如果有彩色的，特别呢，请一个姊妹帮忙，就是把虽然没有颜色，但是把它只变成两种的颜色，一种比较淡的，就表示说从来没有得到，是没有得过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如果深一点的颜色，就是已经得到了。那我想这样可以帮助弟兄姊妹。所以你刚才读的那一段圣经，你如果看来看上去都是字不明白的话，那么现在呢，这个地图应该可以帮大家很多的忙，所以你就知道说哪里是以色列已经得到的，哪里是他们没有得到的。那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首先我们要问，到底什么叫得到，什么叫没有得到？那么神一定答应亚伯拉罕从哪里到哪里才算得到啊，没有得到啊，对不对呢？那么好了，我想我们首先一定要知道那个范围，到底神范围有多少。好，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创世纪第十创世纪应该是第十五章十八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波拉大河。所以现在很清楚的弟兄姊妹，神的话是很细的。什么叫应许美地呢？应许美地并不是光是指着约旦河西那块地，不是，整个地是从埃及小河。那这个埃及河不是指尼罗河说的，我们都知道，如果你根据圣经很清楚的是指着什么，今天你如果往南边走，沿着那个腓力神地往南边快到埃及的时候，你发现有个横过来的一个小河，那其实今天是一个干的河床，不过有的是有水的时候它还是有水的，那个叫 El Arish， 那是很明显 Wadi El Arish， 亚里斯。那么我们曾经去过亚里斯，那个刚好就是迦南跟埃及的分界的地方，你过了那个约，过了那个 Wadi， 过了那个汉谷，你就到了埃及。那么现在如果大家知道这到底什么地方呢，那就是说现在在西奈半岛，你要找到那些可以说那就是恐怖分子的大本营，就在 El Arish， 是非常危险的。那么那个地方呢，本来我们去迦南，我们本来去埃及，我们事实上我们已经找到了在西乃半岛的14站，我们也带过年轻人去过每一站，有的地方呢要坐骆驼，有的地方要坐4x4的越野车，我们才能去这些地方。所以这些地方都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么最靠近 El Arish 是什么地方？就是加里斯。但是现在呢，加里斯不能去了。那么好，虽然这是以西奈半岛的北边，但是南边呢可能也不是非常的平静，所以这就是现在目前的窘境。因为埃及呢发生了这些动乱，所以才有这个情况。那么现在要记得，那个埃及小河呢就在哪里呢？就在 El Arish 那个地方。那么大家都知道，因为那个离开加沙走廊不远嘛，所以那个时候呢，很多时候加沙走廊为什么后来他们很有钱呢？就是他们把税关呢就设在那个地方。那么很多的军火，很多地方不是偷渡啊，或者是不管军火或者东西从那偷渡进去，好，你偷渡进来他不管，那你只要进到他的这个范围里面，他就抽高税。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加沙走廊今天能够维持，有一部分完全就靠那个埃及小河那个关，所以那个是个很重要的关口。好，所以呢，那是埃及小河，所以大家如果看这张图的话，你就要看那个腓力森之地到了边边上，那个就是埃及小河了。那么还有呢，就是尤法拉底河，这个我们图画不下。那么尤法拉底河大家可以想象得到，你大马士革再往东北走，那没有多久你就到了尤法拉底河。那么然后所以你可以知道说，这在这两条河中间，这个应该有什么呢？就是他们的产业，就是应许之地。但是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讲到神的旨意，你要问神的旨意的中心是什么。讲到神应许之地，那么在这些地里面，最叫意思就是说，他的工作向来是从中心达到圆周，他不是一下子就把全地给你了，不是，他一定先让你给你最精华的地段。那最精华的地段是哪一段呢？那就约旦河西。所以明白吗？当初以色列人，当初神率领摩西，借着摩西率领以色列人，你看见目的要把他带到，带到哪里？带到流奶与蜜之地。那么不要忘记，应许之地是包括流奶与蜜之地，但是流奶与蜜之地并不是指着整个应许之美地说的。那么这个流奶与蜜之地特别指着哪里说的呢？特别是指着约旦河西来说的。所以等到后来，你看见流便不是失去长子的名分，其实他跟扫罗以扫犯同样的毛病，他轻看长子的名分。你知道十二个儿子，所有的儿子里面长子要得双倍的福分，他的确和别人不一样，他的确和所有的弟兄迥别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就是得长子名分，他就是和别人不一样。如果一个人有两个儿子的话，那么你看这个大长子一定得两份，然后呢小儿子得一份。所以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说，这个是应该是给长子，所以分产业的要记得长子是一定得两份的。但是很可惜呢，我们知道说流便呢，他污秽了他父亲的床。所以你记不记得在雅各他说预言讲到流便的时候，说他失去了长子的名分。所以很清楚的，他既然失去了长子的名分，可是呢他好像不在乎长子的名分，明白吗？什么叫长子的名分？长子的名分是上好的，所有的儿子名分都是好的，但有了上好的。所以你知道说，虽然这是应许美地，但是不要忘应许之地，但里面有一块是在应许美地里面，如果神开始工作了，一定从那里开始工作的。如果神要把这块地给你的话，一定在那里给你的。所以那个地方什么呢？那当然是指着约旦河西那块说的。我们怎么知道呢？所以等到流便，你看流便带头啊，然后加德还有马拿西半个支派，他们在征战的时候，也是征战，他们就得出经历，他们才知道说，原来基列那块地是非常非常肥沃的一块地。所以他们说我们不走了，因为这块地实在是太美了。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约旦去，普通到约旦大家都只想到去参观佩特拉就完了。其实如果大家有机会，你特别到基列那块地，你就能想说，为什么当时大家漂流了已经40年了，好不容易进到迦南，已经在门口了，他们说我们不进去了。所以起头的时候，你知道摩西非常的失望，因为摩西乃是代表神的旨意。你看见吗？今天你漂流了40年，你经过了千辛万苦，多少人倒闭在旷野，现在好不容易下一代可以进迦南了，已经到了门口了，结果你说这个地方太好了，我不过去了。所以弟兄姊妹，结果呢，后来他们果然不过去，因为的确征战了嘛。所以呢，你看后来约旦河东的那块地就给了他们做什么？做产业。但如果神失望，如果神借着摩西生气，那有道理的。那就告诉我们说，在整个应许从埃及小河到尤法拉底河，在神的心目中，神旨意有他的中心的。神所应许的地，你知道它有个起点，有最精华的地段。最精华的地段 他本来就要给那些经过与漂流40年，最后他们终于进到迦南，是要给他们做产业，让他们得到安息的。但是结果没有想到，他们拣选了次好的，没有拣选上好的，这个就叫做失去长子的名分，明白吗？实在说来呢，约旦河西、约旦河东都是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中东是应许之地嘛，所以当然都是好的。神给的哪有不好的呢？所以等到他们勉强的时候，神答应他们，所以那个是代表神许可的旨意，不是原始的旨意，明白吗？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有神的旨意就好，我们弄错了。你到底要神赐好的旨意呢，还是上好的？许多时候因着我们心刚硬，许多是因着我们硬要，结果呢神只好答应给我们，那不是他心中的，那是因为你勉强他，你祷告了再祷告，好了神就给你，那是什么？那是神许可的旨意。所以是赐好的，但是赐好的常常是上好的处理。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你讲的分产业的时候，有约旦河西、约旦河东，不要忘记河东河西很清楚的都是什么，都是神应许之地的一部分。不过你要知道在这里面有上好的，神是把上好的给我们，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宁可要吃好的。很多事情现在我们做都在神许可旨意底下，不是神原来的旨意，你明白吗？有的做女儿的到了一个关口，她怎么样求她爸爸一定要答应她嫁给某某人，但她爸爸知道说如果你嫁给他你一定会撞墙的，讲了半天没有用，但是最后她真的要坚持走到地毯那一端做父亲的，只好让她去啊。弟兄姊妹，这个不代表她当初最喜欢的旨意，不是，不是的，但是因为女儿勉强再勉强，她答应她了。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不要弄错了，许多时候我们有我们的意思，我们觉得我们的意思是最好的，我们就勉强。神是给我们的，很多弟兄，很多这个年长的弟兄姊妹，到了女儿到了一定的年龄就紧张起来了，所以就为他们祷告，希望 有一天的白马王子能早一天出现，就他们两个在一起祷告，东祷告西祷告，哎，有一天终于神听他祷告，有一个白马王子果然出现了。那出现了以后呢，他就觉得现在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让他们两个人走入地毯，地毯那一端他也没有说这个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到底是不是神喜欢这件事。不过因为两个老的到了时候呢，不管怎么样现在应该怎么样就可以了，所以呢他们终于成功了。那么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呢？那么没有多久以后消息传来了，哦，也许他们两口子不是那么和谐了。所以起头的时候呢，丈母娘看女婿是越看越有趣，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呢，丈母娘看女婿是越看越有气。那有趣跟有气差一点点，那原因在哪里？那个就是到底是神永远的旨意呢，还是神许可的旨意，明白吗？英文叫 permissive will of God， 另外一个是 eternal will of God。 所以问题在这里，今天我们要神的旨意，我们要问说这个到底是约旦河东呢，还是约旦河西呢？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所以简单的来说，等到以色列人真的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那我们要问什么时候这个事情要成就呢？你知道神应许约书亚的话完全成就什么时候呢？等一等你就知道了，等一等你就知道说，今天你光读约书亚，约书亚看不见，我们光读约书亚书也看不见，但是约书亚记后面有士师记，士师记后面有路德记，路德记后面有撒母耳上下，你看慢慢慢慢下去以后，有一天你忽然就明白过来，神的话一点都没有错，明白吗？当时亚伯拉罕进到世殿的时候，神说我把这块地赐给你的后裔。我们读到约书亚最后一章一点都没有做到，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聚集在世殿的时候，你看这块地不是他们的吗？好了，但是这是为什么？因为约书亚是成先的，还有其后呢，慢慢读下去，读到有一天你眼睛明亮了，神的话有错吗？没有错，神答应约书亚的，约书亚一定做到，所以约书亚可以安息。你看见神最后一定会完成他的旨意，是没有错的。不过如果你光看约书亚，你知道因为这不是全部的圣经，
这是圣经里面的66卷里面的一卷而已。所以现在呢，你如果真的把全本圣经读熟了，你就知道说神从来他的话从来没有落空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所以首先我们要问说，到底这块地是从哪里到哪里。好，所以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未得之地呢稍微看一下，所以大家都可以看这张地图。那么大家都晓得，在约旦进约旦河以前，他们果然把约旦河东那块拿下来，你记得吗？起头他们以色列要借路，借从以东过去，以东不肯，让摩亚过去，摩亚也不肯，那么没办法，不能抄近路，他们只好绕着旷野走。那绕着旷野走，没有想到摩西就回到他的故乡了，明白吗？因为摩西本来就是在哪里，就是在这个米甸的旷野的嘛。那米甸旷野刚好在哪里？刚好在以东的东边嘛。所以沿着那旷野大道，所以你看得很清楚，一片没走到那里，你知道摩西就想起当时第二个40年他怎样在米甸的旷野。那米甸旷野实在是很美，到现在德国人最喜欢那一块。因为什么呢？那里有一个叫 Wadi， 叫 Wadi Rum， Rum 的意思就是月亮的意思，尤其在月亮的晚上，那么非常非常的美丽。那么你就知道说约旦河第二最高的山就在那里，所以很可能就在那里摩西就写了90篇，诸山未曾征服，从永远到永远你是神。所以你看见这个就是他跨就是说绕过了以东，绕过了摩亚，那么神说你不可以碰他们。然后过了亚嫩河以后呢，好了，那么他就结果他也向那个这个亚摩利人的王叫西宏，那么向他借路，他不肯，不肯。现在可以打出一条路来了，明白吗？你不可以呢，你不可以和你弟兄作战，但是呢，敌人是可以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从那里一直打，就打到哪里？就打到这个打到这个先是以东摩亚，然后呢基列，然后再上去呢，就是再上去一点点，那就是巴山了。其实等一下我看哈，对，那已经包括巴山在里面了，已经包括巴山在里面了。所以很自然的呢，你看见那个亚摩利王啊，在东边有两个，一个是西宏，一个是噩。那么巴山王噩，圣经告诉我们他是最后这个亚拿族的人。圣经明明讲，不是，对不起，最后的拉法因人，是指着巨人来说的。你去看全本圣经最大那个整个床最大的尺寸，就是巴山王噩的尺寸。所以以色列人本来不敢进迦南呢，以为说现在呢他们要所以他们宁可绕远路啊，漂流了38年，他们以为说可以躲过亚拿族，躲过伟人，结果没有的。你看见吗？没有一个功课你可以逃过的。所以在圣经里面呢，所有的水都要经过的，神从来没有建筑一个桥过约旦河，神没有说让我来一个跨海大桥，没有的。过约旦河神也没有盖一个桥，所有经历都是经过的。所以很清楚，你逃过了，你不肯进迦南，结果好了38年，结果他们倒闭在旷野。但最后呢，第二代起来还是要碰到同样的敌人。因此你看见吗？神从来不降低他属灵的标准。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东边的那几块地很自然的后来就分给谁呢？就分给了流便，分给了迦德，然后北边呢就分给了马拿西。所以这个大概就是黑黑这一块。你像黑黑这一块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这个最东北，因为这个字太小了哈，我们没有那个是亚斯他路。所以亚斯他路是什么地方呢？你看这里有两个城嘛，一个亚斯他路，一个是戈兰。所以在戈兰呢就是戈兰高地，所以叫戈兰。戈兰呢是陶城。那么亚斯他路什么呢？亚斯他路就是那个是京城，明白吗？那么圣经所说的主耶稣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这个伯大尼就是巴山的意思，就是旧约的巴山，就是巴山的意思。所以那个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什么地方呢？应该就是亚斯他路那个地方。那也就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知道以利亚不是神隐藏他用乌鸦来喂他的那一带的地方。
好了，所以这个都叫做巴山基列。那么这个整个这块地呢，可以说是他们得到了，所以神呢就把它分给他们。那么现在呢，约旦河西大家看得很清楚吧，约旦河西你就知道说现在所以现在你记不记得两次的战役，一个南方的战役，那么几乎呢把南边的也包括我们刚才所说过的这个现在非利士人地是指平原那块。那么再过来的我们叫舍菲勒，舍菲勒就是我们说过是丘陵地。那么你记得他们像跨栏这个赛跑一样，你就从一个谷到另外一个谷，经过了五个谷，最后呢他们收复了那块地。那么所收复那块地就是现在暗色淡色的那块暗的那块地。好，然后再往北，那么就是很清楚了，就是基遍那块，那么到了以巴连山地。那么然后呢，你记得吗，这个按道理来讲啊，那结果那一次呢，因为整个的战争不是在耶斯列平原，你看耶斯列平原没有拿到，为什么？因为他们有铁车，那个时候没有拿到。那么然后呢，他们那个在北方的战役，米伦的战役地，就把北方那一块拿下来了，拿下来是没有错。但是很明显的呢，按道理来讲，那一次他们是一直追到西顿，是追到西顿没有错。但是所以我们知道旧作他们所跑过的，凡是他们脚掌所踏之地，神都给他，所以后来这就是亚瑟的范围，亚瑟支派一直到西顿。我很可惜呢，后来他们一定和当地人和平共存，没办法把他们赶出去嘛。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凡是没有赶出去的，就是比较淡颜色的这一块。所以这个呢，就是圣经，所以现在很清楚了，一个是非利士地没有，你看沿海平原，整个沿海平原没有，还有一个呢，是耶斯列平原也没有。那你要知道说以色列最肥沃，特别大麦小麦最好的地方在哪里呢？除了加利利海之外，那么你看见最要紧是什么？就是非利士地，还有就是耶斯列平原，明白吗？这个是很清楚的。那这些地方都没有拿回来。那么然后呢，腓尼基就是我们说过一直到西顿那一块地方都没有拿下来。那么还有呢，大家都知道最近啊，在以色列，如果大家是2000年以前去以色列的话，也许你现在就不一样了。因为在你的观念里面认为说加百农应该是加利利海最古老的一个城，其实现在一个新的发现是博塞大发现。博塞大呢是刚好是在哪里，是在整个应该是就是现在整个，你看见这里不是有一个你很清楚，你看见这里有加利利海嘛？那加利利海的东北边一点，就是在靠近约旦河那里。那现在考古学家就找到了什么呢？就找到了这个博塞大。那么找到博塞大，才明白原来圣经里面不是讲了基述王国吗？那么亚沙龙的母亲呢，就是从基述王国回来的。所以等到亚沙龙逃亡的时候，逃到哪里去？逃到基述去，就是逃到博塞大去。很清楚，就是圣经里面的博塞大。那么所以你就知道说，凡是加利利海东边这一块，那么其实就是葛兰高地这一块，通通是属于基述。那这个整个基述根据圣经呢并没有把它拿下来，所以这一点我想很清楚。那么基述再往北就是亚兰了，所以大家如果仔细后来读圣经，你就发现说亚兰一直来侵犯这个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征战是亚兰跟以色列的征战。那么我们如果明白了以后，你就知道那个祸患从哪里开始的呢？就是他们没有把这些赶出去。不过不要忘记啊，今天已经难能可贵了，现在约书亚能够把以色列人从零开始，你明白吗？有一部分是摩西做的，约旦河东是摩西做的，约旦河西呢，你看是约书亚果然是接续了摩西，就得了这块地，已经难能可贵。本来是零，什么都没有，现在呢你看见他们能够在最高的地方，所以所有平原的地方他们都没有拿下来。那原因很清楚，就是因为在平原地方都很多铁车，很多的装甲部队，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们试着把他们赶出去，结果没有赶出去。所以如果你读《士师记》的话，他有的时候赶去了，有的时候没有赶出去，所以就要和平共存，或者最多呢让他来服苦啊，来做奴隶，奴役如此而已。所以呢，我们如果 找读到这个为圣经中十二个支派未得之地呢，那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好，那么现在呢要分产业了。那分产业不是根据你已经有的，分产业是根据你应该有的，神答应给你的，这应该这就是神给你的，明白吗？这真的是应许之地。那么现在呢，很明显的，人还很明显现在还没有成功，很明显的现在呢还没有完，工作没有完，但神要约书亚做一件事，就是你现在就把这地分给他们，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研究分给以色列人为业。所以意思什么呢？意思就是说，等到你把产业分给犹大的时候，你要包括非利士人地在里面，然后你发现加沙、以格伦、亚斯出通通是犹大的，明白吗？你讲到真正的这个地位来说，讲到神的应许来说，他就应该享受所有的丰富。他可以说，犹大可以这样说，从埃及小河，这是南边，东边呢就是东边呢就是这个寻的旷野，然后呢一直到约旦河，一直到约旦河，然后西边呢就是大海。所以不要忘记了，虽然那个时候没有把非利士人拿下来，地方拿下来，这是没有做，在约书亚的时候，但是呢等到后来分产业的时候，是涵盖了非利士人那块地，明白吗？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比方说在这里西顿没有拿下来，然后呢还有就是推罗也没有拿下来，但是不要紧，等到分产业的时候，这块地方是给谁呢？给亚瑟的。那么现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约书亚他的工作完毕了，但是现在的工作是谁的工作呢？是每一个支派的工作，每一个支派你要负责把那些敌人要赶出去，然后你就能享受那个产业。所以现在呢不是约书亚一个人的工作，约书亚做的是全体做的，明白吗？你经过约书亚的长日，你看那个整个是为着什么？为着犹大支派做的。然后呢在米伦战役，你看很清楚的是为着西布伦、为着亚瑟、为着亚拿夫他利这些支派做的。你问这大家一起做，里面包括从东边过来的两个半支派，所以他们从来没有分彼此的。所以等到这块地拿下来以后，他们才分产业，明白吗？不是说你做多或者我做少，没有的。所以这一点我想应该要很清楚，我们能有这个明白了这个以后，那么下面呢我想我们就可以看到底现在他们怎么分这个产业。好，我想也许现在是个很好的时候，今天下午呢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比较短，所以我们只休息15分钟，所以